一个是理由，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件事实。你到阿富汗当地的看着纳粹的个性，和你跑到这个海湾你看他们跳出风舞，你会发现很不同，同样是人很不同的。为什么呢？环境影响人格，这个地方在寒冷的地方，人要生存就一定要奋斗，在寒冷的地方种东西不容易种出来，一定要种的正确的东西，而且适当的时间快回收，不收就完蛋。所以这时间的准确性，你不能说啊，夏天才来种，冬天才来收，收学，你要照着自然时间。所以对时间、对季节、对这个敏感度就很清楚了。但是呢，热带的地方就不一样了。所以你看见热带没有突破一个大思想家，而我的思想有一些，因为我是生在不热带地方的。为什么呢？最好的机器是这波做出来，是瑞典做出来的，点的那个地方天气寒冷的不得了，有一点点算不准，机器会可能会失去。热带的人的定力很不同的元素，在化学里面的存在的技术呢，是他们要求严格的不得了。所以这些呢，曾经这个改造运动的精神影响的国家，再加上在非常艰难的地理状态中间长大的人，他们已经被训练到一个个性坚强、做事精细、负责到底的这个态度。最好的机器在这些寒冷的地方肯定是你伸手做的机器，它一份不要紧，只有一点点。这是叫做自然环境的引导。这波如果你注意看，在马丁路德改造以前，在世界上是没有地位的。无论德国文学、德国音乐、德国的这一个地区、德国的这个工业，在世界上没有地位的。所以现在你看一个东西 Made in West Germany， 这个标准本身就是一个 assurance of quality， 对不对？每次你看这个新在做的，你就信任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德国受了马丁路德改教运动的影响。你不要以为改教是小事，改教运动那个绝对不要屈服。 Here I fell out of the world of God accept when I discover my reckoning is against the Bible and conscience I will never withdraw。这个我绝对不收回，我会去写的，除非我是写的，我发现违背上帝，违背良心。如果这个他不选的旨意是凭着良心真诚写出来，我不开。这东西为了变成一个整个社会文化的动向，影响了办事的精神，影响了做机器的精力度，影响了整个文化的立场。你看到改造运动所带来的影响太大太深。现在呢，如果你看日本也不错吧，做的机器也不错，因为他呢把西方的精神带进去的，而西方的精神是直接从基督教影响的，而日本是间接受基督教影响。一方面要基督教建筑影响，第二方面不要基督教，这个叫做日本。日本的东西是从矿品这方面非常有成就，但是呢从 original creativity 来看是没用的。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明年开始许多日本最大的照相机不可以再做那个 autofocus 产品，因为会发现他们这方面的技术是用科学侦探去把西方的机密文件偷出来，现在已经犯了国际公法，要有一些改革。很可怜的，英国、德国、法国、美国这些受过基督教影响的国家苦心点秀的结果，文件落在非基督教国家的手里，结果呢，讲了半死的东西，别人在赚大钱。基督教的影响不是简单的，所谓基督教国家，有很多的人已经不再尊重基督教，或者已经偏离基督教，但是他们一方面反基督教，他们不头里面留着的是基督徒影响的学。我研究很多事情，或者思考很多事情，我不是从表面看的，我是从文化的精髓里面来看的。自然影响人格，这是一件事实。你在哪一种自然环境中间长大，是影响你的气质，影响你的脾性，影响你奋斗的精神。 地，生出来孩子不爱静静坐在不读，爱跳来跳去到处游行。当这些的机器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存的时候，以后呢，那个民族的特性就慢慢变成一种比较统一的精神。所以呢，华人有华人的传统，这个呢，日本人有日本人的传统，美国人有美国人的传统，这对美国这个国家不大清楚，因为他整个国家的这个生活的都是用会计系统来建立起来的，还没有早晨就可以先借钱用钱，那么一生做的半死，为了来还钱，付清那个债务，所以这个国家以后呢，会越来越困难的。可惜，比较有传统节俭美德的华人，却还有受过的基督精神在文化上是产生了重生和整顿的作用。东方有东方的美德，西方有西方的缺点。但是呢，如果我们的文化没有透过基督教的精神去熏陶的话，我们看见还有许多污点在其中。这是第一方面，自然的环境的影响。第二，我们要思想到家庭的环境对于人格的影响。什么叫做家庭的环境对人格的影响呢？一个人被生着大孩子，或者被生着最小的孩子，也有个性上的差异。长子有长子心理学，幼子有幼子心理学。是最小的孩子常常贪便宜，最小的孩子常常有想那么多，最小的孩子认为大家都应该爱他，这叫做天经地道的事情。那么这个我不知道你是第几个孩子，你自己想第几个。如果你想不出，你问隔壁我大概第几个。而长子呢，有一个认为我总要占优势，因为我是最大的嘛。那么这就呢，有一种普遍的心理在影响，这叫做家庭的环境影响一个人的人格。如果一个家里面的七个孩子，有一个是男的，其他是女的，那么这个男孩子的个性和另外一家有七个男孩子，只有一个女孩子，他是不一样。兄弟都是男的，我不过是七分之一。所有的兄弟姐妹，因为我是男的，我是一分之一。那么他里面的自豪感，或者他里面的自卑感，都可能从另外的角度，就是第二个这个因素去做影响。有许多不真实，在全家女孩子中间成为不良传统主义，专门欺负女孩子，专门指挥女孩子。一见到这样的孩子，他马上不知道要做什么。但也有一些呢，不一个男孩子在整个女界的范围中间呢，是有非常英雄性格和英雄的气质，这也不一定。如果你是一个男一个女，你的在最后，我一个男一个女，你的在最边就不一样。所以呢，这个变化英雄可能产生出的影响，也是无法估计其中那样宏博和经济的因素在其中。家庭的影响，做父母的为人父母应当制造一个合理的家庭环境，让你的儿女在其中可以有适当安插在其中的身份，有个合理的位分，让他可以好好长大。为人父母不是单单能养之而不能一时就达成你的任务。养和育是绝对不同的两件事情。我很盼望呢，我给你们一个题目，你们好好思想，然后呢，把你们两件：第一，照你所知道的最正确的定义写下来；第二，照你所已经做的你很诚实的写下来。什么事呢？就是孝是什么 ？Art is teaching。什么叫做孝？如果你把这个字定义，把它写下的时候，你两件事，你想象中的什么叫做教导，最高深的、最理想的教育定义你写下来；第二，最纯粹的，把你怎么教育写下来，你就发现你自己有了一些精神分裂的现象。你知道怎样教，你没有那样教。但是，如果我再严格的再要求一件事的话，你会发现，同样做教员的，当他写出什么叫教的时候，每个教员的意义都不一样。表示我们还不大真正明白什么教的时候，我们以教为大宗。 我们还不正式知道什么教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很多人教错，难道很好意思每个人拿金子？我要提醒，什么叫做教？教养育，何不一样？你生一个孩子很容易，今天你教一个狗也会这么做，然后你养它这也不太难，因为每一个蚂蚁都会养它们的下一代。那么你把它育，这个培育那就不容易，把它教这不容易，你管管教育养生都是不一样的东西，这很复杂。什么叫做教？在你教育的过程中间，你要照着什么形象教唆他 ？Set them in the will of God。你要教唆他，在神的计划里面达到神的形象。教不是很简单的事。家庭应当是一个可以从人格被影响的范围中间。那到好好教育的地方，所以我用岁数同几个不同的字来描写这期间权威的问题。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是怀他，这个是生前就有的，父母亲呢把他放在肚子里，是上帝放在肚子里，你就怀了他以后呢，到了时间到了以后，他就生出来，你说我生了他。第三呢，你就抱了他。第四呢，你不能抱了，他几天每天要你抱，结果呢，你一抱他就不喜欢了，他要自己走了，所以你慢慢的就只能够什么，你就抓住他。以后呢，慢慢慢慢的。抓他也不喜欢的，你只能牵着他，牵他以后呢，慢慢慢慢他不要你牵的，你只能够引导他，这个人引导不要了，他就自己说，哎，我指你怎么走，指他，这个人到最后呢，什么都不能的，你只能放他。你看到这几个字吗？这几个字啊，产生的过程叫做什么呢？教唆的越来越放松的过程啊，所以你整个怀着他，他连呼吸都要从你的呼吸呼吸，他连血都要从你的血流到他的血里面，所以完全靠你，都属于他。那么你就太老了，你怀他，后来你生他，你抱他，你抓他，你牵他，你引他，你指他，现在你就放他，你看出什么呢？权威的转移。The transition of authority. 以前你有绝对的权威，以后你完全没有权威。在有绝对的权威变化到完全没有权威的过程中间，你要怎样来教育他，这不简单。所以这家庭的影响其实就是这个过程中间怎么样安排的智慧。你怎样安排？当你失去权威以前，你已经把那个权威慢慢转移到他最神圣的圣徒，那你这个家庭就是成功的。如果你的安排过程中间没有把你的权威转移到他最神的权威的圣徒的话，你的教育是失败的。我曾经听过我母亲讲一句话，她说你现在一心中的敬畏上帝，那我把你放到哪里我都放心，我现在不需要为你挂虑操心，孩子啊，因为我知道你有敬畏上的心，我就放心，我的责任成就了。我母亲讲的这句话，我很清楚知道，这句话是他从内心的深处发出了一个感谢上帝，一个尽着责任的人感谢的话。但那句话深刻在我心，如果知道这个叫做家庭教育，这个叫做家庭教育的影响。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父母在怀他到放他的过程中间，你是否安排一个敬畏神转移权威的过程？若不是的话，我们还要尽我们的责任。接下去我们再继续讲第三样，环境的影响。 第一，自然环境；第二，家庭环境；第三，是社会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孩子们是一个社交的活物，孩子们是一个合群的活物。人的生命是不可能没有群社关系的这种生活，所以人就会在世俗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境界里。那么这样我们应当好好选择一个比较好的社会环境，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在其中被培育起来。应该我们都知道孟母三迁的故事，你们都听过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圣人的母亲呢，早就懂得社会影响是几株轻重，这个迁移是被动的吗？迁移是个逃避的吗？我告诉你，当你的孩子还没长成以前，需要一个比较被动的处理方式。当你的孩子已经长成了一个坚固不可决定重要的人格的时候，你才产生一种主动的处理方式。这个人当然不怕受影响，而且到处影响人的。在你的孩子还没有做一个真正坚定信仰基督徒以前，你就要用这个被动的处理方式来处理他。所以呢，给他建造一个美丽的环境是需要的，给他找一个有冲击性的社会环境也是需要的。虽然如此，并不是说你替他造一个没有分别善恶果树的伊甸园。有很多家庭盼望替他替孩子们造一个非常美的不得了无罪的境界，连分别善恶果树都没有的伊甸园，这个呢倒是不大对。因为这样做的话呢，很可能让你的孩子变成一个长瓜子猪，什么都不懂，一出门就给人家骗人了。很多基督教环境的家庭产生一大堆笨的孩子，不是智力不够，而是经验太差，对所有的世界毫无认识，更没有经历的准备。也是我在香港一个老牧师，差不多70岁了，特别就近时间到我的旅馆来找我。那他说呢，我第一想到感到很不一样，我想神正在年轻人中间兴起另外一种风格，你是其中一个代价，是我可以讨论一些很多问题，去讨论神学问题、教会问题、路线问题、传递问题，最后谈讨论的教育下药的问题。你怎样教孩子？那个时候我很诚实，我还没有孩子，还没有结婚，怎么有孩子？那我问他说，我想问你老牧师啊，老传道，你告诉你怎么教孩子？他说很可怕，香港这个社会太黑暗了，黑帮的消息每天都有，一下子就可以把我们的孩子直接卷到漩涡中间。所以我呢，特别严格训练我的孩子，我是怎么严格罚的？他每当到处我先看，不对的消息我都卷起来，一个重一个重，这样留那些好的才给我的孩子看。我这个每他家的报纸已经世界最正经的，现在坏的东西都剪掉了，不好的都淘汰掉了，剩下那个好的。那么电视也是如此，我规定什么时间可以看，那个晚上暴力的那些电影都不可以看。另外一个模式就是，我不但如此，我等过一段时间把电视作为一个真空管拿掉，还有开都开不到节目的，等到儿童节目来了我就放上去。哇，我看这些人真是有心孝道孩子，但我是不欣赏，所以我把我的反对意见提出来。我认为你们孩子也会很坏啊！我们先用心，上帝不赐福给我们，就是你用心不用心，虚功是这样做到你绝对的问题。为什么不对呢？我不是这其大的行之，这其不行之吗？好，我说不是的。如果这样看呢，照你们的原则看，可能上帝是错的。怎么讲？上帝把一个分别善恶果树放在伊甸园，是罪恶之根，是败坏之源，是试探之因，这是使人败坏的原因。所以上帝这样做，当然上帝错了。那个时候是上帝请你们做长谋，大概他不会把树放在那边。这个长谋是你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是这样，分别善恶果树的存在是需要。这个是试炼把人带到更坚固的地步，不可或缺的东西。那你的报纸呢，是一个动一个动的， This is a very holy people. Holy 什么意思啊？圣洁对不对？不是，我这个 holy 是 very many holes， 很多洞的 people。Holy people， 我说很多洞嘛，就这个一个 hole， 那个一个 hole， 不叫 holy 吗？你这 holy people 没有可能给教，我担保你的孩子一定他都想知道那个洞里面是什么。所以他们天生就到这去看洞里面的东西，其他的不爱。很多做父母的写这些孩子，你一定都是正经的话，孩子看都不看。为什么呢？讨厌死了，想他死，天天千篇一律。所以呢，我说呢不对，你应当的给他原则，他抓紧原则，叫做立场，他们自动选择什么可以看，什么不可以看。那你就成功了。我们讨论到晚上很久的时间。那么我不是说既然你真的上的故事是需要存在吗？你故意把孩子放在一个低理念的隔壁，你对他说分别大的国在这里，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心中应当有立场，也有认识，不但是认识好的一方面，也有认识坏的一方面。那么这个坏为什么是坏？这坏产生的坏影响是什么？以后是什么？这些呢，预言都应当可能产生。所以预言是在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能用想象去把它推断出来，认识也对。那么这种功能养成了以后呢，它比较容易在社会中间怎样学艺，怎样上座立场，又怎样出现。这是第三方面的影响。这方面我提议我们也稍微过滤的，稍微这个标准把我们的孩子稍微做一些过滤性的提示，还有我们也做一些 monitor 检查这些工作的进展的情形，是他们的社交教育从社会影响不能太过把灾祸带到自己的身上来。第四样环境呢，我们就看了，就是文化方面的影响。文化里面历史因素，文化里面这一个传统的因素，文化里面这个社会风尚的因素，文化里面这一个价值观的因素，要经常去注意它。没有一个文化没有一些有分量的价值在其中，不要说就不叫做文化啊。你要带着最后的国史从包括继续都在堕落以后的产生，那文化中间的思想个人人格的组成。那么这一月份我带来的时候，我要专题讲堕落与文化这个题目。那个时候呢，我要分析的很细，就文化需要重生，文化需要真理的光照，文化需要圣经给他的真理的力量带来新的动力。总之的话，每个文化都有一些成分，这个叫乐山仙人中间这个 demand to some extent 什么的 culture 还是 essence 的 demand power， 所以一些文化的背后有一些魔鬼的力量正在影响。所以文化的本身大体上我们应当肯定它是有正面的价值，也应当尊重，但是不能光一防背后有一些的这一个阴暗面，从那些的邪恶形式在其中。这是文化，文化对人格的影响。一个人在哪种文化中间长大，无形之中就有那种文化所带来的良心追赏。所以呢，在长大的人，学校的基督教，他们的基督教，他们还在文化风气中间受影响。中国人是比较勤劳的，所以做了基督徒以后，中国人很多还是勤劳的基督徒。那么那些真的从基督教的立场去建立勤劳的人是存在的，那些没有从基督教这方面去建构的人，却有了文化的影响，也是做了勤劳的，这是大体的情形。但是有一些地方背景文化和暗面的，就是经理教是很难办、很不允许的。那这些人后来进入耶稣以后，他们虽然是基督徒，他们还是把我们把中间那个懒散的精神带到他们的所谓基督徒的生活里，所以许多的这个 印度尼西亚或者新西兰的或者太平洋群岛中间的基督徒，他们的生活是非常不勤劳，现在他们也是基督徒。这是我们划分人格的意思，不可忽视也不可不注意，我们应当的文化在中间有基督的圣道去影响，然后呢把文化的阴暗面把它除去，把文化美丽的地方把它坚持，在抗基督教的精神去更新，使我们的文化可以影响我们的教育。这是第四方面的影响。第五方面的影响，我们这里特别提到的就是关于这个人格对人格的影响。 The influence from person to person， 人格对人格的影响是最直接也是最深入的影响。你一生最感谢上帝的，除了基督耶稣的救恩以外，你的所有用一些伟大的人格来改变，你要感谢他。伟大的人格在别人的人格上面的影响性，那是得了很大的恩典。我们这一生能够结交一些很好的、很深沉的、长久关怀的朋友，这就是你能做到的，是神给你的。我们这一生能够做一些伟大的传记，从其中某些事迹和某些很简单的话语里带来我们冲击，使我们生命改变，你要感谢上帝。我们这一生能够送一些的伟大的心灵，在真理的熏陶之下，它是光辉照耀，以至于我们离开了暗，我们面向上帝的光，我们感谢上帝。人格对人格的影响是最深入的影响。所以在辅导工作中间，我不是全心全意相信和依靠宣传工具，当然宣传工具有它自己不可忽视的地位，但是呢个人布道从人对人的关切，那是真正布道不敢出去的原因。今天西方太过注重宣传工具，今天西方太过依靠大众传播，今天东方太过忽略这方面。但是无论西方无论东方，不可不留不可轻看之外，应当把这个当作次要，把人格与人的世界关系当作重要，否则的话我们没办法达到圣经要的大道的原则。耶稣基督他来做人的时候，十二门徒中间至少有七个是以个人悟道的方式把他们选出来，包括马太、约翰、雅各、彼得、马大哥、多马，包括还有这个菲利，这七个人都是基督各自把他们投的，各自把他们呼召出来。所以这样的话呢，其他的五个也不能证明是真个别性的。所以 person to person call 在这家公司里面是最贵的，就是这个原因。这个 person to person call 是最 influencing 最 satisfying 是最亲切的、最 intimate， 对不对？你打电报收到不收到都不知道，打电话马上知道他还会说，不然怎么会回答？这回答的时候呢，是马上生命和生命的交流，而不是机器的帮同事的答案。所以呢，有一个人在菲律宾，他被人家绑票去了，绑票去了多少钱？主人这个家人我一定付，但是我要跟他打电话证明他问我或者没有。那么他们打了电话问的东西都用录音机录怎么办呢？所以他继续就在改变题目，才知道对方发的时候是不是录音机的题目发或者是文生的开始发。这个问题你不能忘记了，就是你一生中的有一些伟大的人，一些人开始在你生命中间给你不能磨灭的干净的生心影响的人，他正在光照你，正在扶庇你，正在启发你，你要感谢上帝。这人格对人格的影响，最后一样我要提到经验对人格的影响。经验为什么对人格的影响？这是不是别人的人格放在我身上的影响，是我自己在人格过程中间所经历的事情是投下的印象。这个是特殊的一个，特殊的第一点，是男人 掌握的真要你，你看整个这男的都是头低，你算是经验吗？
所以经验对人的影响是很大很大的，我们不可以随便轻看对方的经验，但是同样的经验可能产生不同样的反应，
同样的经验为什么产生不同样的反应呢？
来这边稍微验证经验的时候，你用怎样的态度来决定应当承认这个东西，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这里特别提到一句话，叫做叫好了，自我之间的交谈，交不成的危险，自我的决定。而你面对这样的困难，经历过很大的事情以后，你怎样对你自己讲话，那个自己对自己讲话，有人才可能得过自己对自己讲话。当你自己对自己讲话的时候，你讲你接什么话，你决定了你以后的人是怎样的。一刀解释经过场通过以后，你要注意你以后对自己讲什么话。你觉得骗完了以后，你们原来做人就会给人家骗，好骗人，你觉得做这么苦，我就确定从今以后不骗人，我不要骗人，他们一样受骗的苦，那你就是个好人了。要骗人家啊，原来这一辈子这样的，我不能给人家骗了，表示这个这辈子骗来骗去的社会，好从今以后天天骗人。你看到了吗？是同样的经验呢，产生不同的人格；同样的经验，产生不同的方向；同样的经验，产生不同的果效。表示什么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自我和自我讲了什么话。今天我请你注意啊，你一分钟间有一些重要的时刻，我不用时间，时间是间，时刻可以刻下去的，也比较有印象的时刻，在你一分钟间。有一些重要的时刻，你对自己讲过一些话，你自己叫你的名字，暗暗的在你房间深夜的时候，自己说唐何人啊，从今以后要怎样呢？我告诉你，那个人就是我。我告诉你，我告诉我一样的，从今以后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好，谢谢。好，有什么困难，你自己对自己讲很重要。那个人啊，是空间的人。The very decisive moment, the very influential moment, the very very important and significant moment. 所以你怎样对自己讲话，经历之后，你怎样自己决定以后要走什么路线，这个要相当影响你的人格。那么这其中的那个最大的关键在哪里？就是你跳过什么来看自己。因为 what kind of means 主要是没成一般的角色。你衡量自己，你审查自己，你度量自己的时候，你在想什么？我再告诉你，这个苏格拉底没有回答问题。苏格拉底提到要认识自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你不认识神，你就没有办法认识。就是帮助我们，这堂课就讲到这个地方。今天早上这堂没有回答问题。两点是几点开始啊？两点到四点那一堂，我们再讲下去，好不好？把这人格的部分讲得很透彻讲清楚，那如果有时间解答问题，如果有可能或者有必要的话，我晚上还要再教一堂，好不好？要收费了。你就想哎呀再教一堂我又累死了，你真想你自己，那你是 paranoid， 常常把自己当个受害者。如果你说哎呀还要再教一堂，那堂的事今天太辛苦了，那你灵性好一点。所以同样经验不同的反应，刚刚讲的吗？刚刚讲的马上就出来吗？我说啊，感谢主，礼拜天又多开店，还有没有再加倍，就是不给他一点，或者说啊，还要再一次，那刚刚我快点晚上，或者哇，你又再一次，你学着给我机会，或者你再加一次，感谢主，也是给魏唐牧师祷告，走吧。那你怎样对自己讲会但决定你的灵性是如何，决定你以后人格怎么发展。好了，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这样爱我们，你没有利息我们，你自己用各样的智慧通通出出的恩典到我们，使我们的灵性有根有基，活在这个世界上。如今你把
伟人的父母从做人的师表的这个大的责任，从这个权利赐给我们。我们今天要靠着你的恩，靠着你智慧，靠着你圣灵的引导和光照，真的真正修正自己，把我们带回到正确的上面，做人的父母，做人的师长。求你赐福我们，我们所已经听的，更赐福我们，我们还没有听的，让我们聚集在你面前，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我们再看诗篇七十八篇，这一次不看头要看尾。我昨天不是说不要把小孩子带来吗？那今天我要讲老师的毛病，你们需要给他审判。我们大家打开诗篇七十八篇。我们念最后一句，我先读七十、七十一、七十二，请你们读。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招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而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七十二，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于是他按心中的神分，用手中的巧妙来牧养引导上帝的羊群。心中的神分，手中的巧妙。我们低头祷告。感谢主记载这些伟大的圣经，成为我们的帮助，光照我们，启发我们，纠正我们，建立我们。求主赐福这一堂的聚会，赐福这一堂的学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我们今天早上好长的一堂提到人格建立的这些因素，我们最后已经谈到了关于这个许多有关于环境里面的城市，我们提到了自然的环境，提到了家庭的环境，提到了社会的环境，提到文化环境，包含历史传统的等等。那我们现在继续的讲下去，就是关于这些经验同人的影响。经验是个人要自己经自己验，叫做经验。所以呢，个人所经所验的东西，就常常被认为是真理与人生命结合的一部分。所以许多人就高举经验，把经验当作真理，这是有可能进入很大偏差的一个毛病。我们不应当把经验与真理等量齐观，但是我们却不能忽略经验的重要性。如果一个人没有经验真理的话，那么他常常对真理的学习是停留在理性同知识范围里面。但当一个人把真经验去当作是真理的话，他会把真理降低到经验的层次里面去。所以呢，经验与真理之间应当有一个很重确的正确的看法同正确的关系性的安排。如果我们对这两个之间有正确的观念同正确的改变的话，我们才不会在其中自己蒙蔽自己。那么经验与真理之间的关系应当用怎样的正确观念去安排它呢？也就是真理是属于神同他启示的范围，经验是属于人同人对神顺服的范围。所以经验与真理的层次很清楚的是以真理来定夺经验的价值，不是以经验来定夺真理的价值。我不能因为我经过我见过我亲身经历过，所以这是绝对不会错的，这样呢就把分析对的绝对化了，把相对界的范围把它带到绝对性的价值里面去，这是错误的。所以呢，不是以经验来定夺真理， 乃是以真理来定夺经验的价值。为这个缘故呢，让神所启示的真理来光照引导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在所经历的生命过程中间被真理引导，被真理所光照的时候，我们的经验才能进到更合乎真理的地步。这样以经验不在真理的原则之下，以神所启示的真理作为我们经验的导师，这才是对的。所以呢，经验与真理的范围同处理方式，你要先把经验是在人的过程中间所产生出的个别经历，同真理是神的范围中间自我启示的奥秘，把它分解了以后，你才会把它安排的好。不但如此，当经验与神所启示的真理产生现象性的冲突的时候，你不应当把它放在这已经是一个本质上冲突的问题，因为现象的冲突不等于是本质的冲突。所以呢，有一些好像是冲突的事件，不一定应当把它严肃的化成是本质上的冲突。相反于，如果经验和真理有现象的吻合的话，你不能认为那这样这个经验的本身就和真理是完全一致的。其实呢，一个人能从现象的某地中间审脱出来，然后看到本质上的那一个最严格的要求的时候，这个人是很靠近真理的。所以呢，有这个缘故呢，我们看经验同真理好像相合的时候，不必太快认为一致；与真理看起来好像相对的时候，也不必太快定作是冲突。所以这个呢，深思明辨、细心考察是非常重要的。有许多的基督徒学了许多真理，却没有办法经历体会它，因为他把这个学习给停留在他的理性层次的里面。另外有一些的基督徒，他把经历过的事都当作绝对不会是错误来代替真理，这是一个很大的毛病。然后以经验当作真理去教导人的人，这就把真理局限在有限的经验里面了。所以呢，层次弄清楚以后，我们就看见要用真理定夺经验的价值，要用真理来引导经验的过程，要用真理来批判经验的真假，那么这个就对了。但是当一个人在经验过程里面的时候，他一定会产生许多的自我分析和批判。所以刚才我们结束的时候就讲到，你自己对自己讲些什么话，那些重要的时刻相当决定你以后呢你的人格的发展。如果你经历了什么东西，那么那些经历使你产生什么决定，你就应当很谨慎，把你的意志放在真理的下面，否则你所决定的事很多时候会违背真理。那我最后这句话我要再重复一次，你要把你的意志放在真理的下面。平常当我们提到理性、信仰与真理这个大题的时候，我重点是提到把你的理性放在真理的下面。但当提到决定、顺从和归回的时候，我就提到了把你的意志放在真理的下面。换句话说，我不能随便做决定，我只能因为要顺服真理，才有我意志的决定。把你的意志放在真理之下来做决定的时候，你前面人格的组成就在一个很健康的康庄大道之上。若不是如此的话，你很危险的，因为你的意志不顺服真理，你很可能就要神的道配合你所要的。当你用神的道来配合你所要的时候，你就站在一个指挥上帝的道的地位上，做一个颠倒的工作，那是很危险的事情。这样呢，自我决定或者下了某一种意志等方向的基本前提，就是要把你的意志放在真这方面是不可忽略。有这些经验对整个人格的影响之外，我们还要注意到有一些特殊经验有特殊的位分，
这个特殊的经验，有特殊的举足惊心动的这个价值观在里面，那是什么呢？就是受辱负重泛滥疾病统一奋斗这些东西。我要特别分析这几样的东西。第一样就是受辱的时候，当一个人受羞辱被轻看的时候，正是他发现他有尊严的同时。许多时候你不能自尊，许多时候你不懂得自尊，是因为根本还没有受过人格和面对的羞辱的考验。所以当人侮辱你的时候，当人轻看你的时候，马上你内中有一个很切身的这一个正义感，怎么可以对人这样呢？何况那个人就是我。你发现这件事吗？你这个人怎么可以对别人这样呢？啊，你是对的，那个人是我啊，我怎么没有切身的关怀呢？我当然注意我的问题。所以当你受羞辱被轻看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你的心里产生那个最新鲜的印象，最深刻的记忆，最难忘记的那个生命凋谢的一个时刻。The time to shift your life. That is a very special moment of shifting your life when you are treated unfairly. You are treated unjustly. 当人不公义对待你的时候，马上你发现人性的尊严。而这个人性的尊严也就是你的尊严，因为你是人。所以呢，受辱的经验是很宝贵的。你们也许知道中国历史里面有夸父的事情，有断炊的事情，苏秦断炊，听过这个事情吗？这些呢，这个痛苦受羞辱的这些的经验呢，使一个人的人格被建立起来。当然如果一个人不懂得怎样面对受辱的时候自觉的这个阶段，很可能呢他不能像苏秦这个韩信断炊和夸父羞辱以后的奋斗，那么他就变成一个自便于受命于受羞辱的情况之下，慢慢培养起了人格叫做奴隶的形象，就自甘做人奴隶。因为常常被羞辱的结果，就认命说我本来就是这种命吗？我本来就是要跟人家欺负的吗？所以帝国主义同殖民主义统治之下的百姓长久受羞辱的结果，就变成奴才相。有一些的人们感到事情不应当如此，就产生了物极必反的作用，那叫做革命。所以每一个人的自尊怎么样培养起来，所以受辱的时候你怎样自觉怎样反应是有关系的。第二方面就是当人们在大泛滥中间的时候怎样决定自己前面的路线。比如说你有一个很穷的一段经验，那个时候呢就你非常非常困难，面对每一个苛刻的今天，面对需要吃饭的这个身体，面对贫穷中间这个很难挨过的时刻的日子，那么你就有一些自我决定了。有一个14岁的孩子，父母离婚把他丢掉了，有一天他把他的日记给我看，看见其中有一段这样写：我太穷了，我竟然落在这个地步里面，我应当决定我要怎么走这条人生的道路。14岁的孩子，这些做父母的敢把我生出来，也敢把我丢掉，我现在应当是用偷东西来丢人的，或者我应当咬紧牙根贫穷活下去呢，或者我应当等候有一个新的道路为我开，而我能够有我的前途。就在他很短的几句的日记里面，给我看见泛滥中间人心灵的反应是非常实际，也是非常富于存在色彩的， very real and very existential。那我们每一个人在泛滥的日子中间，在痛苦中间的时候，我们不应当用悲观的这种命运宿命论的态度来面对这样的时刻。相反的，我们应当认为这是上帝给我们有一个很特殊权柄的一个时刻。因为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肌肤，然后呢，可以看呢，这个什么肌其肤，这样呢，劳其筋骨，肌其肤，苦其心志，这正是大好时机。所以呢，要每一个听的人，和每一个在泛滥中间的这个生命，不要向泛滥低头，也不要在泛滥中做那些自暴自弃的决定。相反的，你要认定这是上天或者上帝特别给你一个机会和一个时刻，把你的特权使用过来。第三样，当我们遇到这个试炼同试探的时候，你要分清楚，试炼是从神而来的，试探是从撒旦而来的，但是有个相同的地方，在你受试的时候，你是站在一个被动的地步，但是呢，当你得胜的时候，你是要从被动争取到主动，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自我的肯定是不可以放松的。如果一个人在受试炼的中间，他随便放松自己，在这试探的中间，他随便放弃自己得胜的机会，他就没有办法从被动的地位化成主动的地位。所以呢，我们在人生波折泛滥的日子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特别的恩典，而这个恩典呢，要从一个受造者依靠上帝的智慧及圣之明辨做出发点。否则的话呢，我们很容易掉在试探之中，变成犯罪的人，也很可能在考验中间显出我们不靠母恩，就这样呢，失去我们自己的机会。除此以外，我这边提到有一些疾病产生的时候要怎么样？那疾病的产生，常常使人因为心理不受准备，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呢，所以呢，马上就失败了。所以疾病是一件非常使人失去安全感的事情。但是呢，人生变幻无常，特别疾病来到的可能，我们都应当有一些心理的准备。许多做父母的最盼望他的孩子比别人更平安、更甜蜜、更安静、更安全，所以把孩子放在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舒适的地方，表示他的母爱比别人的母爱大一点，表示他的这个关怀比别人关怀高一级，表示他比这个父母是更照顾孩子的。其实这些的相反的作用，常常使人进到更可怕的地步。所以 overprotection is very dangerous， 过分的爱护常常在组成人格的时候变成了很大的危机。好像 small knowledge is great danger， 小知识是大危机，照样过分的保护也是一个隐藏着的危机。所以你把孩子放在一个房间，外面特别写着 be silent， baby sleeps here， 我的宝贝在这里睡觉，大家安静。这样的环境长大的孩子是最没有用的，因为有一天突然间呢，人家放爆竹，他就以为原子弹爆炸，马上吓死了。这样都不能应付，怎么会应付火山爆炸的事件呢？所以呢，一个小孩子从小没有太安详的环境，倒不是他的灾难，倒是他的福气。生在很安静、很富有、经济绝对没有困难的家庭中的孩童，常常不能应付疾病。相反的，在变幻无常中间过惯这种牵动的生活的日子的孩子们，他们很容易面对不同的环境，很容易适应突然而来的这新的改变。所以即便产生以前，应当有心理的准备。而伟人的父母、伟人的师尊，我们应当的不要给我们孩子们祈求太过安详的日子，也不要因为我们有时的时候进到不够安全感的环境而埋怨上帝。更像默克阿瑟将军父亲的祈祷里面的一句话，他不求他的孩子顺利平安，他求他的孩子，上帝给他的孩子大风大浪。有这样的爸爸吗？有，就是他。上帝啊，我不求你给我的孩子安详顺利的生活，我求你给他的大风大浪中间，不但自己没有跌倒，还是帮助那些阴风浪的跌倒的。这是疾病。所以当疾病产生的时候，危机来到了。如果你从这一个生理学 从音声学的这个学问里面来看的话，气变不是进化的原因，气变是退化的原因。所以呢，这个很突然的改变，常常是恶的兆头，不是好的兆头。你身体中间所有系统同细胞的里面的这个生活方式，突然间有疾病的时候，常常就产生了 cancer。所以从这个理论来看，进化论是站不住的。因为疾病如果不产生，好像进化不可能。但是事实证明，疾病的产生只有退化的可能，而没有进化的可能。所以进化论在以后的日子，科学继续进步的过程中间，会慢慢越来越显出是不能站住脚的。那么这个人这个生命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灵性上的可能，就是当我们遇到环境不顺利的时候，伟大心灵已经被培养到一个地步，能够在疾病的中间建造自己更伟大的人格。在身体上、生理上即便产生退化，但是心理上、在灵性上，只要你懂得什么叫做万事互相效力，在爱上的人这一处，即便它能带来一个转机中间看到危机中间你看到转机，你不是在危机中间叹息消沉，在危机中间你突然看见一个新的盼望，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你马上看见前面道路是可以走的，不是不可以走的。这是关于这个泛滥疾病所带来的这些果效。那么接下去我要提到这个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建立人格的问题上，就是宗教的影响。宗教的影响 Religious influence。 为什么提到这个宗教的影响呢？因为宗教是一些观念的总基础观念，所有的观念是归根于宗教观念所带出来的一切的影响。所以呢，一切的观念是最基本的观念，一切的观念的总观念就是 religious content。 为这个缘故呢，宗教在整个历史中间是最难被任何一种政治从军事的强力所能除根的事情。文化是很难除掉的，宗教是更难除掉的。文化是不能除根的，宗教是比文化更难除根的事情。这样当一个人与宗教产生了某一种非常生命性的关系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呢，他常常在宗教观念的中间呢，把自己与宗教信仰合而为一，二者成为一体。这样呢，他甚至为他的信仰、为他的宗教的职也是甘愿的。这样呢，你不感到奇怪，这个共产党崩溃的时候，回教马上爬起来。当阿富汗共产党政权倒下去的时候，回教的政体、回教的观念绝对不能倒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一比之下呢 ，Communism and 这个 Muslim or Mohammedism， Islam is truly something and Communism is nothing。一比之下呢，政治体系同思想形态、意识形态同主义学说与宗教相比是一文不值的。因为宗教是在最深的人性的基本的理念产生它的效用，所以我们不能随便轻看宗教。凡是把宗教当作不重要的，无论政治无论文化，一定变成第二流的文化、第二流的政治。凡是不碰宗教的，结果一定要自我消灭。这是历史给我们很清楚的很大的教训，除非你不要听历史的教训。德国的大哲学家赫格尔，他说历史给人类最大的教训就是人类不接受历史的教训。但事实我们看见这句话是真的，凡是想毁灭宗教的正在毁灭自己，凡是想践踏宗教的正践踏自己。因为宗教性的深度远不是政治军事所能完全看透，正不是他们的力量有办法去把它破除的。除此以外，我们看到这个宗教的影响如果是深的话，我们就不可以把宗教化成是一种思想体系来做我们的教育工具。今天很多很多的教导主任社的老师或者做父母的，他们所谓的宗教教育也不过是把一些圣经的故事讲讲给孩子听，让他们知道有一些事情发生，就是结果呢，这 这些孩子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们领受了宗教故事的气息，却没有建立宗教信仰的根基，所以当他们长大的时候，连这些事情